生变化呢？为什么随时大地翻转呢？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原因，就是大地被污秽了。意思就是说，这个地呀、好像有洁癖。当你把这个地，当你用许多的罪把它污染的时候，它要起反弹的。那个反弹所表现在这个物质的，所表现在地壳上面，那就是地震。所以这个是圣灵对于地震的一个解释。第二个解释，我们来看第24章第16节下半句。我却说，我消灭了，我消灭了，我有祸了。诡诈的行诡诈，诡诈的大行诡诈。地上的居民呐、恐惧陷坑，网络都临近你。躲避恐惧声音的，必坠入陷坑；从陷坑上来，必被网络缠住。因为天上窗户都开了，地的根基也震动，地全然破坏，尽都崩裂，大大的震动。地要东倒西歪，好像醉酒的人，又摇来摇去，好像吊床。那这个通通是形容地震的情形。那下面讲的原因，罪过在其上缠住，必然塌陷，不能复起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为什么有地震呢？原来罪是有重量，罪不只能污染大地，罪而且有重量。那个罪的重量重到一个地步，这个地球担当不起，连地都塌陷，而且不能够复起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地震的第二个原因，就是因着罪的重量的原因。那个罪的重量就把整个的地壳压垮了。那这是属灵的原因，但是属地的原因呢？属物质的呢，是把它表现在我们的生态，表现在地壳的变化上。所以在这里圣经很明显地给我们看见，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是地震，以为不过是自然的原因，但是我们清楚知道它有一个超然的原因。那个原因就在每一个大自然的现象背后，圣灵有一个解释。不过这个解释是一般性的解释，这个解释不是应用在一个人或者应用在一般人身上的解释，不是。所以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说，他说你们听见这个比拉多把加利利的血混在这个祭物里面，他说我告诉你们，你们以为他们比我们更有罪，他说不是，如果我们不悔改的话，我们都要一样的灭亡。主耶稣说这个希罗埃的楼子倒塌的压死18个人，我们以为是他们比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还有罪，主耶稣说不是的，如果我们不悔改的话，我们都要一样的灭亡。所以今天的地震不只是在台湾，今天的地震也在土耳其，也在洛杉矶各个地方，那就证明说全地都被污秽。不止台湾这块地被污染了，连美国这块地也被污染了，连土耳其也被污染，连秘鲁也被污染了，连这个希腊也被污染。这都是最近刚刚一连串发生的事情。我们知道说，根据平常大概每年这个地球这个如果自然的这个板块的移动的话，那么普通这个科学家告诉我们，大概有6次到7次以上6级到7级中间的地震。但是普通为什么不觉得？因为它很多时候都是发生在深海，发生在太平洋一个很深的地方，所以我们没有感觉得到。而且早期的时候，因为人烟稀少，所以更不感觉得到。但是慢慢到了我们的主快回来的时候，你记得主耶稣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挪亚的日子如何，人子的日子也如何。”挪亚的日子有一个特点，人口膨胀，所以今天的特点也是人口膨胀。所以现在你发现，因为人烟到处都是，所以你看见了，每年平均6次到7次、7级左右的地震，在摩西时候是如此，在现在也是如此，但在摩西时候的感觉永远远远赶不上我们的感觉。我们知道，所以有一个地震比七级大地震还要凶猛的，那是3年半以前在印尼发生的，但是结果是发生在一个小岛里，所以我们地上感觉不到。但是让我们记得，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说，因为罪越来越严重，罪恶隐瞒，为什么大 灾难就是神的审判快来到。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，让我们记得一面地污染了全地，另外一方面地的重量压迫的一定的地步，连地球都担当不起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？感谢主，在2000年前主耶稣来到地上，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，他就是那个磐石。但是我们要记得，当他在那里背负我们罪孽的时候，神看我们全世界的罪都归在他儿子的身上，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掩面不看他。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喊说，神啊神啊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因为全世界的罪都归在他身上。那为了你和我的缘故，主耶稣站在你我的地位上。所以你看他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这个话应该你说的，应该我说的，应该是所有犯罪的人说的。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说，所以愤怒的杖就打在主耶稣的身上，结果那个磐石就为我们离开了。让我们记得，让我们当所有的罪压在主耶稣身上的时候，那个罪的重量是地球不能担当的，那个重量是应该在地球上要产生不知道多少级的大地震，而且是全球性的震撼，结果主耶稣那次为我们完全担当了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没有一个地震比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经过的更大。为了你和我的缘故，我神的杖，愤怒的杖就落在他儿子的身上，他的磐石为我们裂开了，所以从他的肋旁就流出水来。你记得摩西一击打磐石，水就流出来。所以我们永远要记得，我们这次所有经过，不管我们在世界哪个地方经过，在洛杉矶也好，在土耳其也好，在雅典也好，在秘鲁也好，在台湾，不管在什么地方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彼此的劝勉。这些受难的人、受灾的人，不是比我们更有罪。我们如果不悔改的话，我们都要如此灭亡。所以，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这个比方？他就向神建议说：“让我们再等3年，我们把这个园再加一点的肥料，我们看看它能不能结果。”所以，弟兄姊妹，这就证明说，今天是神宽容我们的日子。所以基督徒应该格外的要把福音送出去，我们要让朋友们知道说，这些事的原因乃是神的一些的警告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从这些地方我们就能看得出来，就能够明白，原来呢，所有的生态、所有的地理变化、所有这些情形，乃是告诉我们一些属灵的情形。所以我们明白了这个以后，弟兄姊妹，你就能明白这地球脸上的那个疤痕。那个疤痕事实上就是代表说，我们自从亚当犯罪以后，我们所受的创伤事实上就是那个疤痕所代表的。那么如果你要感觉到哪个地方是最深的伤痕，最深最深的，你到死海附近，你所看见那个情形，你就知道说人堕落到什么地步，你也知道说那个伤是何等的伤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你看见吗？原来死海和加利利海这个中间所连起来的这一块地方，原来是个大的裂谷。那么在以色列不过是大裂谷其中一段，如此而已。那么这个其中也包括什么呢？也包括这个加利利海。那么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？加利利海也是在海平面底下250米，死海是400米，这个加利利海是250米。那为什么呢？我们记得主耶稣对门徒们说：“你们来跟从我，我要使你得人如得鱼一样。”什么意思呢？你们不是在海里打鱼吗？但是事实上你要读作人，意思就是说今天你要做人海的渔夫。那么这个人海是什么样的海呢？今天人海乃是在水平面底下200公尺的， 就告诉我们说，整个世界都沉沦，整个世界都堕落了。神不做救世主，神要做救主。神不是要救整个的世界，神是要我们像一条鱼一条鱼一样从水里救出来。所以主说，你们要做人海的渔夫。这个世界已经堕落坏掉的地步，神不拯救，乃是最后神要审判的。但是呢，我们这些世人，在这世界上的人，人啊，都在人海里面。我们的光景呢，是在海平面底下200公尺。所以，让我们记得，这是为什么圣经用这个用人海用人海来形容这个世界。所以，从这些地方你看见说，圣灵在迦南地他所有的布置，他所给我们看见的一切，点点滴滴，就把那个背后的属灵的意思完全把我们表完全告诉我们。那现在最严重的是死海，你到了死海，你看见一片的火，在这里代表死亡，在那里代表，在这里代表这个老朽，在这里代表这个代表寂寞，在这里代表一点的生命，一点的生气。你到了死海，所给你看见的就是这样的一片的景象。所以你读圣经的人才会发现，为什么主耶稣他开始工作的时候，他先从死海开始的。所以你记不记得主耶稣他到耶利哥附近，他到施洗约翰那里，他说我，那么这个施洗约翰说你不可以受我的洗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。然后呢，他也下到约旦河，他也从约旦河里上来。那这件故事的发生是在哪里？是在死海，死海附近。所以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出来工作，他一开始就是全世界最低洼的地方，不光是以色列，是全世界最低最低的地方。那个代表人堕落犯罪以后，人所受的伤是最低最低的地方。那现在这就是最大的一生，我们的主他开始工作的地方。他从那里工作，他有一天他要把死海变成像加勒比海一样，这就是他的目标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许多时候我们仅仅肉体，那个结果是死不愁，但圣灵能在我们身上工作，做到一个地步，我们给我们看见我们的光景好像一直像加勒比。圣灵能把死海在我们里面变成加勒比海，所以我们看见今天死海有盼望吗？你如果去问约旦政府和以色列政府，他们两个本来时刻联合起来，问说有没有可能把死海把它淡化了，但是他们放弃。对于人来讲，人已经放弃希望，这个是不可能，是没有希望的。但是因此，我们的主来到地上做救主，就是我们这些不可能的罪人能够蒙恩得救，就是我们这些堕落到极深的人，我们能够蒙恩得救。所以他实在救把我们从海平面底下400公尺一直把我们提升到神的面前。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能看得很清楚，我们的主为什么他从死海开始他。那么为什么他为什么要受禁呢？一点都不错，他没有理由受禁的，因为那些要受禁的人都需要悔改。我们晓得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，在那个施洗约翰以前呢，所有受禁的这个手续都是为了外邦人，因为他们觉得外邦人像猪像狗一样。如果有一天他们要皈依犹太教，如果要恢复犹太教的话，好，他们需要受洗。他们认为犹太人不需要受洗，他们认为说这个他们有一个传说，说是亚伯拉罕就坐在地狱的门口扇扇子，他只要看见有以色列犹太人经过要进来的话，他就告诉他儿啊，你走错了地方，这不是你来的，这个根本不是为了以色列人设计的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在施洗约翰以前，没有犹太人受洗的，所有受洗的都是外邦人，都是罪人，因为没有一个犹太人觉得自己是罪人。但是感谢主，你知道说施洗约翰一个最大的工作是什么？他的工作呢是做预备的工作，做松土的工作，因为我们的主就是那个救主。 他是我们救主的先锋。那为着